凡日开箱之来聊聊。我先大概说一下今天做的 live 的要围绕的主题是什么。那今天要谈的其实是围绕着这个冠病的后事。我们都知道新冠肺炎已经跟我们一起共存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我相信很多人也有就是亲属或者是朋友他们死于这个冠病，很突然，那也没有好好的去道别跟说再见。今天就会请一位这个生命理医师呢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在处理这一些后事的时候，在冠病前他的这个经验跟在冠病之后他处理这些后事然后有什么差别。身为一个生命理医师或者是殡葬业的工作者，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变化又是怎么样，跟他看待整个生跟死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吧，我就直接请出我们的陈永峰。 Hello 永峰。
Hello Hello Pauline。
我觉得很难得就是看到有年轻人会想要去在工作这一块啦去接触殡葬业，很少听到。所以当我就是得知从我的很好的朋友那里得知就是他的男朋友是做殡葬业的，那再加上他自己出来创业，而且创了一个非常 我可以用特殊来形容你这个工作，就是你的理念啊概念啊其实都很特殊，所以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一点点就是到底是什么促使你来做这整个一个生跟死这样子的工作。
那其实我自己在殡葬业之前我都是打工的，然后打工五年多左右这样子。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种好像说从小立志要进殡葬业然后干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样并没有。我是误打误撞的，误打误撞然后进入殡葬业，然后边做边发现好像很特别，然后很特别而且感觉很重要。可是很重要的时候就发现但是就为什么没有比较多年轻人进来做，当然这是一个点。然后久而久之做的时候我就自己有了自己对死亡对告别的一些想法。那时候又到了一个年纪就想说好不好自己试一试因为当然比较自由嘛，相比起打工的话你必须去听从很多的一些指示，然后你不能够肆意妄为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就出来，然后想要用自己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比较合理跟正确，然后是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去经营一个殡葬行业这样子。
所以就创了义缘嘛，对不对？
对对，
义缘这个名字就是一个缘，义缘嘛。之前有听过你们是有自己的一个理念，为什么会叫义缘？因为其实生命的结束其实就是一个缘，是吗？是这样子吗？
就是我们说生命的结束很像是一个句号，很多人讲嘛，就是一个句号就是完结了。然后相比于句号的话，我觉得它更是一个圆满。有些人觉得它是一个结束，但是相比于结束，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圆满。那也是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可以为我们有缘遇见的人，然后可以帮他办一场一个非常生命圆满的一个告别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想到义缘。
我有去过你们的义缘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生命馆吗？还是？
就我们就叫一元
就叫一元。
对，
如果不知道的话呢，我其实现在可以就播给朋友看一下。一元有自己的 Facebook page， 也有自己的 IG。然后我永峰很常会在 IG 上分享一些他处理的个案的一些故事，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大概看，因为我记得呢，我第一次去一元的时候，未来这个是什么地方是那个叫什么？咖啡厅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就是到议员的 pitch， 这个就是议员的里面的内部设计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也要让大家可以拉近这个对死亡的距离，就不要这么担心也不要这么害怕，所以整个构思是很人性化的。我从之前听到你们提你们想要办的那些丧礼啊，就是要把它变得很人性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一个 customized 然后 personalized 的这个一个葬礼，属于你的最后的一个 party，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嗯， 我们一直在想，其实到底告别的时候，你需要的感情，你需要的一个情感是什么？我相信肯定不是一个很恐怖，就是在我们在设计这个店面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恐怖的。然后是奢华吗？当然有一些人喜欢奢华的，就好像哎，你进来一个5星级酒店，但是我们自己在想说，哎，你在很悲伤的时候，或者是你很思念的当你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要去一个很高级的酒店吗？好像也不是，所以我想来想去，好像就是那个最属于你跟他共同拥有的那个家的感觉，是你最想待的那个地方。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在设计整个店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朝说，诶，一个家到底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子的方向。然后我们希望，当你失去亲人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你可以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放松下来。可以让你好好去想念这个人，然后可以让你不害怕的一个地方。
永丰在殡葬业的已经有6年的经验了，对不对？
第七
差不
年
多
了，
有第7年了。对，我想要问你哦，就是整个官殡啊，从去年到现在啦，你有没有觉得殡葬业的服务，就是对象应该没有变化，但是服务的一些细节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改变啊？
太过不一样了，太过不一样。我好几
我
个
们
月
先
前的
说，
时候，
先说
你
就
说，
是
你说，
官殡前吧，一个礼仪师的工作范围，一般上你们是涵盖的什么呢？
对，如果说是一般的情况了，在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其实还是蛮多人没有做很详细的生前规划。哦，即便有的话，他可能就是哦，我购买了一个配套。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勾出很多东西，例如说，哎，我要土葬还是火化？我要用什么宗教？然后我要在哪里？我要在殡仪馆办事还是在家里办事？我要办多少天？然后我要安排吃的东西吗？然后我要搭几个棚？然后我要让这个往生者穿什么衣服？我要让往生者选什么照片？它就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细节。那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去陪伴，然后去 guide 这个家属说，哎，我们一步一步这样子去完成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它看起来是你要做很多的选择，然后很多的决定，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你去为往生者可以做最后的一个东西，一个贡献，一个心力这样子。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大致上从接遗体开始吼，我们不要算。如果说他已经有生前规划，那如果一般上来讲，是我们从接遗体开始，一直到这个人火化，然后结束，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去了解这位过世的这位朋友，他生前喜欢什么食物，喜欢什么类型的衣服，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葬礼。所以这个是你们要做的这个功课。
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那也是我后来就是决定出来，然后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贯彻在殡葬业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每一个丧礼都是属于他的，哦，而不是每一个丧礼都长得一样。这个事情我发现，当我们出来做的时候，它真的有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我怎么说呢？以前哦，打个比方，以前我们在准备祭品的时候，就是帮这个死者，就一般很多佛道教都会做这个动作，就是帮他摆点吃。以前我们都是来排的，就是哎，三松要反啊，或者是松要反，这样子就摆下去。然后后来我跟我 partner Alan 一起再出来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在做比较多改变，而且其实它很简单的，我们在这一点。就每一次在跟家属在询问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他，他喜欢吃什么，他不喜欢吃什么，因为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准备嘛，哦，所以就这两点。然后准备到呢，到后来吼，有，我就说进入血液的关系是，我们后来有帮一个吼，他一出生他就残疾的，他就有残疾的，然后他从以前到现在吼，他都没办法吃饭，就是他
吃
已经
饭
他
了。
大概对30多岁他走了。他有很严重的先天疾病，所以他的喉咙那一些哈，他只能吞食液体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有其他亲戚哦，他就打包了那些饭啊、菜啊过来叫我们摆。然后我跟 Alan 就是傻眼，我觉得我做不到，因为他不吃这些的，他不吃我
对，
很难摆上去。结果我
对，
就去买了很多那种小孩子的那种粥啊，那种小孩子吃的
比
东
较
西啦
软
啊。
的食物，
比较软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放这样子的食物，所以我就觉得，哎，有哎，有影响到，就是说我们真的很难再说，哎，随便啦，就是
明
祭品就
白，
是祭品，就摆罢了这样子，
那这个官兵的就是影响呢，你就没有办法去仔细的一个逐一逐一这样子去完成你的这些任务的，对不对？
是，首先它的顺序就调转了，就调转。调转的意思就是以前我们就是接议题，然后我们就搬很多东西，搬很多东西，它就火化，然后现在就把中间的 skip 掉，然后我们就是接议题，火化或土葬。然后也许过后我们才有办这些仪式，可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也很难。嗯、
对，也有限制人数吧、就是。
肯定限制人数、限制时间，然后所有的师傅也好啦，所有的宗教人士啊，所有的人也好，第一次尝试到吼，哎，在中午打斋，你知道吗？以前是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哦、一定是晚上打斋的吗？然后他们要烧很多东西，全部在中午。嗯，然后你就发现原来我们所谓我们很坚持的那种所谓的传统，然后我们一定要那种搬档的东西啊，全部没了。
它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不人性化的东西了，它完全就是把你当成是一个死者，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就怎么处理。
这个事情它其实就建立在说我们现在哦，我们放在第一个标准的东西是什么，那个是安全。
安全吧，嗯。
啊，我们把安全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所有跟威胁到安全的东西，我们都一并的去撇除掉。所以什么那种 personal touch 啦，见最后一面啦，然后为他停灵啦，放两三天，全部没有了，全部不能做，全部不能做，我们只能够尽快的火化，尽快的把这个人送去火化场，让他消失掉，然后让这个病菌消失掉，然后 so called 就是所谓的安全这样子。嗯、
大概跟我们说一下那个一般的 SOP， 就是如果是葬礼的话呢，如果你接到一个就是有新的死者、嗯、那亲属是可以到医院去，要怎么呢？他的那个程序是怎么样的？有梳洗，然后有就是可能还有换洗衣服吗？还是什么？我是说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
啊啊，对对对对，嗯嗯，正常的情况，当我们把遗体后，我们会从也许是医院，也许是家里，然后我们就接回来，然后帮他冲凉。一般上我们都会冲凉，因为一个人哦，通常我们说一般的死亡了、啊，他都会是可能是像老人家这样子，他可能生病了一段时间，所以生病的期间，其实很多老人家他们很久没有冲凉了。啊，因为他们卧病在床，不太方便，对对对、
嗯，
然后胡须都长很长了，很久没有剃胡须了，然后大很长的时候就是很久没有刷牙了，很久没有刷牙，
啊、okay,
所以这些部分我们就是在这一个当他走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自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为他打点这最后的一个，帮他冲干净啊、然后牙齿再刷干净，指甲剪，胡须剃干净，然后让他香香的，然后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为他穿上他喜欢的衣服或者是传统的寿衣这样子、哦、这个是在最前面的时候，而且是我们殡葬业来讲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哦、就是
我
们为
这
个
工作是亲属来做的吗、嗯、还是你们的工作梳洗这一
块？其实在很久以前他一定是亲属做的，可是在现代的话、
okay.
很多时候都变成是我们在做了啊，我们在做的。然后当然像我在创立议员的时候，我们就是坚持就是要把这个东西还原啊。所谓还原就是当家属想要做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做啊，因为什么呢？其实坦白说给大家知道，就是啊，我们自己做后跟家属一起来做那个东西，时间跟复杂性是相差很远的。你想象如果我们自己做，我们很熟悉嘛，就是做好了，
对对对对对，
可能两个钟就好了。可是当家属来的时候、okay. 我们要改他，然后当然你的动作也会变得比较缓慢还是什么这样子、哦嗯、时间就拉长三四个小时、哦、所以他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所以很多人现在就避免这个东西、哦、很多人就避免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我们就用几个东西一直在去说，一来不吉利啊，不可以动的啦，这个不可以动的；二来不卫生哦，尸体很肮脏哦，就是尽量不要去碰它这样子。所以这些 concept 就是这些 mindset 就是一直在深入我们的思想里面、
嗯、
然后造成我们就跟死亡越来越
远，不敢去
远，
对，越来越远，
不敢去、
嗯、
你想象哦，你在他在呼吸的时候你还握着他手，然后哇你还 kiss 他还是什么，可是他一断气，你觉得他一断气然后他就充满细菌吗？
嗯，
不
是
吧，
这个、
对，他不 make sense， 他不逻辑的，对。所以很多人就我们尝试去用说把这个东西有点吊诡了，就是当生命礼仪行业、哦、把就是当我们去接待这个往生遗体的时候，塑造成我们很注重卫生，哇，穿很多层、啊、防护衣这样子， 可是这间接的就去让我们对死亡产生一个惧，我们觉得哎，原来是这样子。可是你又不能去太过去指责这一些，
对，一定要做还是怎么样？
不是，你就不能太过指责这一些穿很多层的，因为以前像以前我们很多那种传染病，好像以前好像艾滋病，他们很怕的，就觉得艾滋病会传染啊，所以很多人就不通知我们，觉得那是艾滋病啊，然后那个人去，当然艾滋病他也没有东西的，你一样可以帮他做这一些，只是问题是，当我去深入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很少疾病哦，是那个遗体会具有严重的传染性，对。
嗯，
好像有点僵了、
嗯、啊，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也挺好奇的，所以这一个处理遗体的部分，其实照理说是亲属应该去做的，还是像刚刚永峰有提到，让亲属来做这个环节，其实也挺重要的。他可能身为亲属，你也是因为你知道这一位死者他生前就是他喜欢什么样的，他哪里需要特别的去照顾或者是清洗，或者他身体哪里有疼痛怎么样，虽然说人已经离开了，但是你还是最熟悉的还是亲属自己本身的、
对，一个过程。
我每次我觉得丧礼、哦、是做给生还的人，就是还留下来的人、就是让我们去 process 这个情绪啊，它有一个过程、一个管道，像你说的亲属来也好，它是一个 support system， 那在这一个摆丧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去说学习道别的一个过程啊。但是这个冠病的原因，我们似乎发现到哎，好像并没有机会像永峰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过程跟程序、去说再见也好，去跟你的亲属道别都好，因为冠病的关系是不是都完全把它给颠覆掉了，
完全没有了。对，完全没有了。冠病现在发生，简单来讲就是 OK， 他会接到医院的通知，很多时候你也不懂这个人为什么突然走了。像我之前在接到一个案子，他就跟我说不舒服进院，然后你不能去 visit、
okay.
也不是 COVID， 也还不知道是 COVID、心脏不舒服然后进去，然后一开始还好，然后突然就走了，然后就走了过后，然后又讲说测出来 COVID positive，
是确诊，
然后测出来 COVID positive， 你又完全不能够见他，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从他进院开始，那家人就完全没有见他。我们、在处理 COVID 的这个死者的 案子的时候，你只有唯一一次很短暂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往生者的脸、
okay.
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家属去认领，他怕我们拿错嘛，所以他会、
okay.
COVID 的死者他会包在一个白色的一个袋里面，而且是两层啊，丝袋，白色丝袋两层，然后他所以那个我们说那个 forensic 那个 mortuary 的人，他就会稍微那个家属他必须站在外面，一般上不同的医院的设备不同，那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有一个小窗口，你就会透过那个小窗口去远远的去看那个人，他会打开一点点给你看是不是，你点头他就该回去了、然后我们才进去。所以这我们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基本上我做了七年嘛，我第一次是完全没有看到死者的整个仪容，然后来进行整个的仪式。对，就好像刚才那个照片，它就是整个就是被包着的。
我记得有看到一张是一个小窗口，这个是亲属可以去就是确认那一个
是你，对，就
是
这个，
是不是你就是这个小窗口，
就是这个小窗口而已。就是这个小窗口而已、
你也没有办法去接触吧，应该也没有办法去就是
没办法
帮他梳洗啊，都不行。所以说这个 COVID 的陪身他当时候是怎么离开，他就是穿着什么衣服，就是在那个状况底下就这样子下葬或者是火化了、是吧？
对，而且大部分有可能是穿着医院的衣服，然后甚至是可能没有穿着衣服，包着白布这样子而已。
了解、
然后很多家属第一个就会问说可不可以给他穿寿衣啦、可不可以给他穿衣服、然后不是我们不要，而是因为每一个这一些在处理 COVID 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有 KKM 的人在旁边去监督整个过程、然后你是完全不能够打开丝带的、完全不能够打开丝带，然后我们只能够在棺木里面去放这一些他的衣物，然后可能当我们把整个的丝带移进了棺木之后呢，在棺木的最表层可以放一件他最后想要穿的衣服，象征他穿的那件衣服，然后就棺木就盖上 封关，然后把保鲜膜 silicone 这样子。对，
保鲜膜 silicone 是在棺木的外层吗？
就是它，就是那个盖子盖下去嘛，你的、
哦、
你就要贴上 silicone，、
哦哦哦、
然后盖
了，
然后再、
okay.
就像这样子、哦、啊，这张照片它就是整个保鲜膜包着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立刻送往火葬。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一般情况就是亲属其实，在接受度方面会不会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你完全失去了可以说再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其实，在官病的这个期间，我觉得他。我觉得整个所谓的悲伤、难过，或者是所谓的哀悼，它都被抛得远远了，就你没办法了。而且我刚刚说的案子，它其实还算是幸运的。有一些可能老人家他是在老养院里面感染的，所以他感染的时候，其他家属是跟他分开的，然后家属还可以去可能看。有一些情况是完全就是整家人都感染的，
嗯，
整家人都感染的，
都在隔离中，
都在隔离中，
没有。嗯，
更加没办法去看，是是，然后也不能够，因为像刚才好像一些案例吼，在火化了之后，我们至少可以帮他办一个，像是如果是有宗教仪式的话，就是超度法会或者是一个简单的追思会这样子，去弥补我们之前不能够做的部分。哦，那如果他家里的人都有感染的情况底下，可能他要拖，可能 maybe 两个礼拜后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隔离结束了才可以。嗯、
对对对对。
刚刚也有提到，因为刚刚有跟永峰聊到聊起说，我问他在这个官病开始之前跟现在疫情爆发的整个情况底下，你的 case 有没有增加了很多，然后你有提到说、
嗯、
其实现在医院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停尸间吗，也要用
牌。 OK， 我工作了七年，我把那工作了十二年左右，
嗯，
然后我是第一次接到说，我打去火化场，火化场跟我讲说不能够 make appointment。以往哦，我们就是接到、
嗯、
我们就打电话去，哎，我星期二要火化10点钟 ，OK 啊，然后那天他跟我讲不可以，然后我讲说什么事情，他讲说已经满了，
爆满了，
然后我问他几时可以，而且要等2天，我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事情大家也、
啊、
嗯，你说
我想要问火化一般要多长的时间啊？
其实火化哦，它我们把人送进去火化烧的时间呢、啊、就是从它有肉然后烧到变、
嗯、对
这样子，它大概花一个小时左右、
嗯、
一个小时。
所以意思是说一天下来它一个小时都挪不出来。
可是它一个小时火化、
哦、
然后因为它很热，然后它要让它冷却又另外一个小时，所以你大概可能要预它2.5个小时这样子
OK
左右。所以我刚才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它其实会满的原因、哦、是因为现在我们必须把新冠的死者跟一般的死者分开
哦、
啊、所以它不能够共用
火化吗？
对对对、
哦、不能共用哦。
也就是
想
说如果它有四，它就是安全的考量
SOP 啦。
对对对，
但是死者跟死者之前会感染吗？没有，我只是纯好奇。 I mean, 因为不能够共用，
他们还要去也不只是
啦、哦、吗？
不是，也因为这一些我们说 COVID 的死者、哦、一般他的家属也会过来，所以其实这一些也算是 close contact、
okay.
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一群人隔离掉、
哦、
就是、
哦、
你不能够掺其他人一起，或者是有一些他的火化炉不是很多的话，他就分时段，早上跟下午 COVID 只有在下午火化，
了解，
所以他就被 limit 了咯，他不能够去 maximize 这一个火化炉的一个功能，所以他造成他很满很 pack 的一个原因。然后 OK， 第一个
COVID 的火化炉就是 COVID 的火化炉，所以意思是现在 COVID 的火化炉是排到已经没有办法在OK
至少都2天。
Okay.
好几次我打去就是2天后，所以这个 COVID 的死者他就会在医院待2天，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又造成什么呢？又造成
停时间
又太超过了，没
有位置了、嗯、
没有位置。然后我听到很糟糕，我相信网上也有在宣也在传，就是地上放很多这样子、
嗯、
然后甚至有一些说、啊、冰柜、哦、原本可能是放一个遗体的，现在是放4个遗体
叠起来放吗？
对，
好像也有看到报道，就是 Hospital Klang 的中央医院，巴生的中央医院也在订着冰柜来放遗体，因为停尸间已经没有空间再放遗体了。
我那时候去，中央医院的时候，中央医院平均他们可以放100具遗体。然后我那时候去，算是还蛮早期的，他已经有外面有一个新的冰箱， 已经满了，然后这个冰箱也不够用，这个冰箱可以额外再放多40多个液体，也满了，也满了，也不够了啊。
嗯，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情况应该会更严重，
更糟糕，
更严重。
嗯，
哦，再讲回刚才，就是他 OK 火化场拖嘛，然后现在变成医院那边太多遗体了，太多人要领遗体的情况，造成医院不能够一天里面处完这些遗体啊。
OK，
所以变成你接遗体也要排期，也就是讲今天 OK 我接到某某哦他去世了，我就要立刻去医院接的嘛。可是现在不行，
对对对对对，
现在我必须等，等他通知我几时可以接，因为他要排了，他太多了。
OK，OK，OK。
嗯，但是这个不是每一个医院呐、啊，
oh,
不是每个医院
okay,
啊，不是每个医院。
是，
所以
就是我知道了，
情况是很严重。
对，知道亲人过世、
嗯，
我也不能马上去为他办理这些后事，我要等。
没错。
等到医院可以让我认领这个遗体之后，我才可以接着去，还要等看那个火化场，
火化场
能不能够排到期？哇，嗯，
因为现在殡仪馆也满了。以往、哦、很多人是不喜欢去殡仪馆的，像可能老一辈的人嘛，他们要在家里面去办丧事，可是因为现在不要在家嘛，就害怕有人来还是什么，所以全部人去殡仪馆，造成殡仪馆也晚了。有一些殡仪馆的规定甚至说你不能够停灵两天，你只能停一天，因为太多人了，所以我们 要一天就出，一天就出这样子。所以 你可以发现整个东西我们已经没有在考量什么人性啦，什么传统啦，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我们都是要快，要解决事情，要安全为主，所以就变成我们的工作其实要更细心更用心了，因为你只有剩下很少的部分可以把一些心思给放进去了、哦、因为以往可能你停三天、哦、第一天你没有什么感觉、哦、第二天哦，可能你可以去哦大哭一场，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余裕了。你如果今天你不哭，没有了，
明天就没有机会了，
就出了。
嗯、
对、
嗯、
对，
嗯嗯。所以我们真的看得出这个官病的后事哦，他其实让留下来的人更加难以去 process 这个
非常
的。我怎么去说再见？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个案，就是可能真的亲属说，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啊。因为已经省略掉亲属，也没有办法再看这位死者最后一面了，那他要怎么去 process 这个东西呢？他要怎么去就是 I mean like、嗯、上下可能下一次跟这位亲属见面就是他的骨灰了，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而且现在、哦、加上所有人都被关着都被关着，我打个比方、哦、好像我的个性的话，如果我真的不开心的话，可能我会一个人出去，还是我找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可能哭啊，还是怎么样讲？可是也没办法，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很僵了，哎，有可能就是因为把病菌带回来，一开始是我感染，然后我让妈妈也感染，然后妈妈因为感染去世，然后我在家里的身份变成非常的尴尬，然后大家也不要去指责你，也不要讲话，大家就是这样子，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然后我们也不能随便去难过，大家就是一直在那种你知道打住
的
那种很僵的感觉。
嗯，
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如果可以、啊、如果可以，我们其实一定要允许自己去哀悼去悲伤， even though 他已经火化了、我们其实可以即便说是对着照片也好，我们去整理这个往生者以前的照片也好，通过这一些我们去一起去回忆，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省略，我们真的不能够随便的去省略掉，不能因为讲说哦，我们现在要立刻火化了，然后因为COVID 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办丧事，然后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草草了事就让它过去了。
对对对、嗯、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的，例如说你可以，你 maybe 可以 invite 你所有的 family members 或者是一些亲戚，我们来一个线上的分享或者是聊天哀悼会、
嗯、
我觉得这个不难的，但是我们的文化很难，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善于表达的人， that's why 我们需要很多宗教佛教师父过来，大家跟在后面念经，我们就算是一个 release 了，可是现在可能他帮不到你，你必须靠自己去分享这个东西的话，对我们的文化来讲它其实有一定的难度，你也不善于书写，你也不善于用书写，你更不要讲说哦，我用唱歌的方式宣泄，其实都很难，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去学习，像我们做的是怎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动作都很难嘛，那好咯，那如果你像一些佛教的家属，我们就订购了很多那种经文啊，我们说、
嗯、
诶你可以抄这些经文 哦，我们就静下来抄，我就教他们说，哦，你一开始之前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抄，抄了之后可能我们最后把它烧给这个人，就至少在抄的这一段期间，你可以把心静下来，然后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想各种方式来去。我觉得去让那个情感，我不要说打通了，但是至少留啊，
嗯、
啊，它可以留，它不是
的空间，
停固、
嗯，
对，
了解，是真的挺重要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去道别的过程，其实对留下来的人很重要，对留下来的人，他要怎么接着下去的生活，其实挺重要的。刚、
嗯、
好看到有一个，我们先，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 COVID 的局势跟局面已经让大家很非常的战战兢兢，然后也很讶也很寓意了。我在想着要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也是有跟永峰说过，我想说哎呀，现在大家都对这种 COVID 的已经有点麻木的状态了，我们已经听那种啊，今天哪里有几万个 case 几万个 case 已经听到，我们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去防疫，所以我不想要它变得太过沉重，因为 对，但我觉得也有这个义务，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 COVID 的关系，整个不管是火化场也好，停尸间也好，还是医院的状况已经到了可以他们不能复合的地步，所以这个的严重性哦，就是 要提醒一下大家，它不是玩的。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就是观众他问要怎么成为礼仪师。
我们创立议员之后，其实我们原本、啊、就是一个企业一样，我们最希望就是收到、哎、很多 inquiry 嘛，问我们，然后我们收到最多的 inquiry 就是我要如何成为礼仪师。
看来是很多人想要成为这个行业吗？还是、
欸、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
因为他就觉得礼仪师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你知道吗？他是他怎么说，刚刚也有看到很多人说功德无量，我其实也我坦白也觉得他
没有，
他不是一个能马虎然后很慎重的东西。所以到如果说我对这个礼仪师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怎么去接触？
其实我也不懂这个叫幸运还是不幸运，因为马来西亚对礼仪师我们很可怜的，我们去任何的政府机构去填任何的表格的时候，通常它有 occupation 的那个，我们一定是来音来音的。
你放什么呢？我好奇哦，写什么
来音来音，
然后那个旁边那
一定没有
不用写，
没有的、
啊、就是来音来音吧，
它一定是 tick 的嘛，它一定是 tick 的嘛、
啊、
就是来音来音哦，去到哪里都是来来的，很可怜的。所以这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所以政府对这一个行业，它不像老师，你必须有老师证照，然后你才可以做老师这样的。所以就变成说，其实谁都可以来做。
OK
啊，当然，当然，现在在台湾，因为台湾是礼仪师，他需要考证照的，所以在台湾的大学，
okay.
台湾的大学是需要去，对，有一个科系。有这个科技你可以去考，然后它有很多层的，就是哎，你要考好像有点像律师还是什么之类的吧，你要一层一层考上去哦，考到越高你就越厉害，但是它配合你必须有相应的工作经验这样子。所以当然你可以去那个是一个选择，要不然的话你可以直接进入行业
工作环境，学
直接进入工作环境。像我自己也是，我是辅导背景的，然后我也没有，我也不懂这些礼俗啦，或者是处理遗体的事情这样子，我也是直接进入行业边做边学。哦，所以
我想问的，这样的话、嗯、自己个人的宗教信仰对于这个工作会有影响吗？
其实以前哦，我一直觉得是会有影响。我的所谓会有影响是我觉得不好的影响。为什么呢？
Okay,
因为来的人是各种宗教，
任何对对对
对，任何宗教。可是当你有宗教的时候，我那时候会怀疑说，哎，它会影响你的专业。可是当我做
永峰，
是
你的个人的宗教是什么呢？
我一般我会讲我是无宗教了，早期的时候。可是我发现我后来，我觉得我比较倾于是以相信，我是比较倾向于佛教的一个概念的，比较倾向于佛教的概念。
Okay.
刚刚我讲到，对，我就觉得它会影响嘛。如果你看你很相信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哎，一个牧师跟你讲说我们上天堂，你好像很难帮他。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常你就问礼仪师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说哦，我们都可以的啊，他是什么我们就跟什么了。但是我发现这样子也不太好的哦，因为变成你没有一个立场，你没有一个立场在 support 你自己。所以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去了解各个宗教，而且是非常深入的去了解，
对，
去很感觉得到，你怎么样去感觉到一个人祷告有力量， 那个东西你必须去放下你一些东西，然后你去进去的时候你才去感觉得到的。不然其实你，我觉得你很难去帮助到家属在某个程度上面。所以你说宗教需不需要，我觉得需要，但也可能不需要啊，但是一定要去了解这个部分。
对，我觉得更加就礼仪是更加要去了解，当你 handle
一定要更了解
不一样的一些习俗跟文化的时候，它一定有它不一样的一些地方，不同的宗教啦。我的意思是像也有听说过很多所谓的遗体化妆师，他们也是从经验可能就是跟着一个师傅，然后从经验这样子慢慢累积，就变成了自己的老本行。
是，现在反而更多他们是从可能原本他们是化妆师，可能是之前是做婚礼的啦，然后变成了化妆师这样子。当然在马来西亚它有这个部分，它有两个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它有所谓的化妆师跟防腐师在马来西亚有另外一个专业叫做防腐师。防腐师简单来讲，它就是为这个往生用它其实是源自于西方。简单来讲，你想象就是说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那个技术现代化它就变成了防腐师。那防腐师它是需要一定的技术，
应该要医药的医学，应该要懂医学的东西是吗？
对，一些血管因为它必须要去开一些血管，要注入所以它对你必须去了解一些人体的一些血管的位置像是大腿对对对它是需要一些，它是需要蛮多经验你才可以去好好去 handle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什么情况底下才会需要用到防腐呢？就是我要摆很多天。
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开一个 topic 来跟你讨论
真的OK，
因为
一般的过世的人需要用到防腐吗？
你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在法生，所以你会问这个问题。对，因
为什么呢？
对对对对，因为在靶生的目前的大部分的情况，我们都还是以干冰为主来做防火。对，可是如果你是在吉隆坡一带已经是大部分的人都做防火了，就不论你是放一天也好，放两天也好，做防火，它就是一个 SOP standard SOP。像某某大公司，他们的 standard SOP 就是遗体来，我们就做防火，然后就开始这样子。
不管我的葬礼是摆几天，这个会不会是跟他们的可能整个叫什么，就是干净hygiene 的因素有关，还是其实没有，就纯粹是他们的 SOP？
我们有时间吗？
有时间，是不是因为可以互惠互利，给大家跟给大家讲，是吧？不是，我乱讲。
其实如果因为要讲回这个东西，要讲到去美国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源自于美国。
我们有时间。
我快速讲一下了，就是它为什么防腐技术的，因为防腐技术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本来就有。像我讲，它最原始是源自于埃及嘛，对。然后在美国南北大战的时候，南北大战造成了很多北方的士兵在南方去世死掉，然后当时候是在夏天，然后他们必须把这些尸体运回去北方，可是就发现说，对，运回去的时候就臭了、坏了、烂了。所以当时候呢，就有一批有一点防腐技术的人，他们开始为这些遗体做防腐，然后把它运回去。哎，发现哇，很好家属很开心看到这个尸体完好无存，他们就开始一个尸体$50，开始做。然后殡葬业也看到这个，发现巨大的商机因为从你的药水方面，然后从你的服务整一下子让殡葬业的人感觉到就是专业了嘞。他们不是那个卖棺材的人他们会做这些，你知道，好像医生这样子的东西，一下子升格，然后就推崇这个东西，把它推到非常高。推到非常高的一个原因，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咯，它有专业化，然后它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说，
有商机，
卫生，这样子做很卫生就简的来讲，就是说尸体很肮脏，很不卫生，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卫生。所以当然这个东西它就后来有影响到马来西亚了它影响到马来西亚是因为很多，因为我们
多久之前才开始盛行
这个东西？在大概十多年前开始。
马来西亚呢？
我讲说马来西亚十多年前
马来
西亚十多年前，对，美国是南北大战那好久
了，更早之前了，对，
很早了。所以我们用的那些很多的药水啦、技术啦，全部都是从美国来的。
OK，OK，OK，okay, okay.
Okay, 你发现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带有一点点贬义哦，就是好像，哎，我好像在，啊，为什么？其实因为这不是我讲的哦，你去查资料哦，你只要打在网上 YouTube，你打 embalming 哦，你就可以知道 embalming 的过程是怎样子哦。这个
OK。
没有涉及到好跟坏，但是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侵入性的一个手法来的哦，它
侵
是一
入
个非
性
常
是
侵入，
对遗体。
对遗体。对遗体，那有必要做这么侵入性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可以做很多讨论。然后第二，这些防腐药水是健康的吗
对，你是说
？OK，
对生
生
人
者
还是
做的
对
人，
啊？对，OK，哦
对做的
，OK。
人，他是健康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北欧很多的国家 ban and ban，你除非有充足的理由，例如说你要运去国外，你要上飞机运去国外，你才要 embalm，不然的话，普通遗体是不能够 embalm，而且 embalm 的遗体在某一些墓园里面，你是不能够直接进行土葬的。
因为
对，因
它
为
会
它的这
污
个
染
chemical
到。
是很，对对对，所
哦。
以诶，那我们就发现马来西亚我们好像没有在管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很多的专业化的一个推崇，就变成说我们潜移默化就觉得诶 embalm 好啊，embalm 好这样子。哦，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很好的
深入
去
的去
讨
聊
论，
吗？
对，很好的
真
去
的，
讨论，
我
因
也很好
为
奇耶。
是
因为
是
你刚
是
刚提到
是
一个
是，
点，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在巴生。对，因为我也是很好奇，什么情况底下一个尸体才会要用防腐的技术？
对，
因为它要摆很长的一段时间吗？还是怎么样？要不然
很
的
多
话，
人
一
就，
般像
对。
就是放干冰咯，就是
是
用干冰
很多
来。
人觉得可能哎，我听到很多人讲说3天是 max 了，
就要防
5天
腐。
咯，一定要打针。他们通常讲打针的，哎，打针。我曾经试过2个礼拜干冰，没有事。
哦，2个礼拜啊
你自己想象哦，那个鸡啦鸡，你
，OK，OK，
放进去冰箱，
对，
你放一
哦，
个月它都不会坏的嘛，对不对啊？所以。
嗯。
只要确保里面的温度够低，你要去换那个干冰，其实它遗体基本上它不会出现太大的腐烂。当然有个别情况，例如说这个人本身他已经腐烂到很严
了
重
解，
了，
是，他有
所
伤
以
口还是怎么样？
有一些情况，或者是像我刚才讲的，你要运去国外，你要运去国外，你长期在那个 cargo 那边不可能用干冰的嘛，因为你不能去碰它，所以还是有它的
它有些
exception。然
特
后
殊
其实，
状况啦，
对对对。其实这讲回这个，我再讲多一点点，我再
好，
讲
来，
多一点
可
点，
以，我觉得
就
大
是
家都
为
很
什，
好奇的，
就是为什么你去想一下为什么会有防腐，然后你要去想说为什么埃及人会用防腐，OK，好像
给
有一
你提
点
出来，我
太深
想不
了
到
哦，
我，
因为
我
埃
想
及人
不。
相信身体灵魂要再回来身体，这个身体是要复活的。你明白吗？他有这样子的信仰，所以他在做这个 embalm，所以是很正确的他做法，因为他相信人体有一天他的灵魂再回来。可是
好像那
我
个
们
妈
呢？
咪那部戏里面哈，
对，可是我们呢？我们 embalm，然后我们拿去火化。啊，所以它中间到底你的信仰是什么？在 embalm 这个东西上，它只是纯粹是一个技术吗？还是它有某一些信仰在里面？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关乎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背后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啊？所以那好了，这个有一点很远，
吧，可以耶。如果还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开一个话题来深入的聊这个，因为我觉得很有趣耶。应该也差不多了啦。可能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 Facebook 做一个这样子的 live，所以刚好其实永峰呢是我之前在做开箱凡人的时候一直想要邀请的一个对象来谈关于礼仪师这个行业，因为确实可能大家对礼仪师真的有很多的迷思，跟有很多的那种怎样嘞，有很多你知道，如果用浅白一点的话来说的话，好像又有一些人觉得，哎呀，礼仪师这种工作不是你选的，是他们选你的，something like that，就是你明白吗？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疑惑，又或者是那种，是不是做遗体化妆师，你化死人就不可以再化活人了？你明白吗？有很多大可能对于这些行业的一些迷思。但是我开箱凡人的 studio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去录
开箱。
制，然后刚好对，然后我就想到刚好有看到你前阵子的那一个 post，就是有你提到你在处理一些官兵的就是患者的后事，所以我就觉得哎。趁这个机会，可能线上聊一聊，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官兵后事的了解比较深入一些些，好吧？差不多应该，还最后，永峰，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可以 share 的，as 一个礼仪师？
我其实出来做议员，就跟我 partner 出来做议员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很想要去做到，其实就是去跟大家可以像今天这样子，很坦然的去谈死亡这个东西。然后你其实会发现，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谈的，他很难谈的，你很难开口谈，好像他这个人就没希望。所以其实在我们好的时候去谈，然后懂得怎么谈，认真的谈，他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最能够去听到那一个很真实的声音的一个机会。好，所以
你有没有建议大家
加油
在几岁的时候开始去思考自己的死亡这一件事情，有吗？有一个这样的
哇这个问题还蛮特别的。几岁哦，我觉得
会不会太
我觉得
好像很负面这样啊，我现在就开始在想、我的死亡还是怎么样，但其实不是、欸、我是真的觉得它是一个你应该要去想的东西、欸、
其实我不觉得它是应不应该，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在想死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某一个阶段里面，对，我都会去经历一个开始认识什么是死亡，然后你稍微会想一下，但是可能这个东西很快被打掉，因为可能你问大人就讲哎呀想这些东西，然后就打掉，然后可能你就转移。可是有一些人他就开始去进入，然后有可能好的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从宗教里面去认识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自然而然他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探索的一个东西。那到底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足够的空间给我们去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 create 的。那无论你可能是小学，你还是你中学，你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有这个好奇的话，有没有这样子的平台跟空间给予我们一个交流的机会这样子。
了解。好吧，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还可以跟永峰可以线上聊一聊关于生跟死的问题。好吧，谢谢永峰今天来跟我们
谈。谢谢你 Pauline。
哎，不会，真的，谢谢你抽出时间，我也知道你很忙。我们希望阿乌应该不在这里了哈，
他不在，
在外面。好吧，好吧，有机会我们再跟永峰聊一聊更多啦。
好的
，Thank you， 永峰。好 ，OK 啦，大概我跟永峰也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嘞。谢谢还有在线上的70多个人，你们还留在这里然后听。希望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在 Facebook 做 live 啦。我是希望说接下来还可以跟不一样的朋友一起，可能在因为以我现在来观察这个冠病的整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这大半年都没有办法像我们以前的那些比较正常的生活，外出也好，就是聚会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好，所以我是希望说可以再透过 Facebook 也好，还是因为之前是 IG 的管道比较多，透过 Facebook 邀请一些不一样的朋友来线上聊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如果你们大家有什么课题是你比较感兴趣，或者是你希望我去邀请某一些不一样的人士或者专业人士来跟大家分享的话，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会尽努力去把这个人找出来，然后请他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相关的资讯啊。好，我们就先这样吧，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晚安，拜拜。